快讯：以色列对伊朗发动首轮还击攻势。中东局势持续升温，以色列被中共激怒。中共国企冇钱被起诉，兰州科文女背债两亿。前人权高专曝光中共贿赂联大，并威胁世卫。新研究发现，中国 2.7 亿人居住土地正在下沉。时隔21年，韩国对美出口总额超过中国。
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9号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郑女士的真实故事。郑女士因不幸的跌倒事故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住膝盖的疼痛。然而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保之后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来听下郑女士的亲身体验。
三日啦，
吃了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嘅夜间睡眠品质亦有咗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啊！我唔知醒咁啊，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六个钟、八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之道。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宝。更多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郑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
以色列当地时间4月19号，国防军方面发动了对伊朗的首轮军事反击。一名美国官员告诉美国广播公司新闻，以色列导弹袭击了伊朗国土上的一个地点。同时，网络亦有以色列关于叙利亚和伊拉克袭击的报告。外界高度关注以色列当局的最新打击进展。直至当地时间19号下午1点，有关于打击伊朗本土的消息得到影像证实，以色列发动空军完成了有关任务。当日，伊朗通讯社通报该国中部城市伊斯法罕机场发生爆炸，原因不明。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斯法罕和纳坦兹市没有听到防空警报或空袭警报，只听到了大约3到4声爆炸声。CNN 报道，多架航班已经改道飞越伊朗领空，防止遭到误伤。
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之后，中东局势持续升温。4月18号，美国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当日再次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进行了交谈，讨论了伊朗在中东的行动、地区威胁以及加沙援助问题。请听报道。
两名高级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以色列将在本月稍晚些时候开放第三个进入加沙北部的过境点，以对加沙民众提供物资。分析认为，如果以色列继续计划对加沙南部的拉法发动大规模地面进攻，开放进入加沙北部的更多个景点将至关重要，以确保140万加沙人能够部分撤离战区。18号的报道指出，以色列和美国在举行第二次虚拟会议后，对于进攻拉法的问题上仍存在分歧。白宫的消息说，以色列同意考虑华盛顿的担忧，并很快举行后续会议。亦是在当日，美国采用否决权反对安理会关于巴勒斯坦获得联合国成员地位的决议，对以色列提供了支持。此外，在美以两国当日的会议中，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指出，美方向以色列通报了同国会 同 G7 商讨通过的伊朗制裁和其他打击措施。在伊朗威胁方面，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指挥官星期四声称可能修改其核学说，威胁袭击以色列核设施。该声明说，其发展核武是完全用于和平目的，但以色列和很多西方世界都否认这项说法。在这个之前，外界认为以色列足以对伊朗的核研发设施造成威胁，而伊朗外长宣称要让以色列对任何报复行为都感到后悔，为了反击将用先进武器瞄准以色列政权的核设施并对其进行操作。相关言论严重违反伊朗此前签署的核协议。国际原子能总署总干事格罗西今年2月表示，伊朗继续浓缩高达 60% 纯度的铀，这个远远超出了商业核用途的需要，距离武器化的 90% 纯度仅几步之遥。以色列方面指出，当局一定会对伊朗进行军事攻击，以回应其对以色列国土发起的打击。人们普遍认为以色列拥有核武器，但以色列从未承认这一点。亦是在同时，由于中共政府长期在舆论、物资等多个方面支持伊朗，引发以色列民众强烈不满。有以色列公民谴责中共正在推动一场核子战争，点名大闹中国共产党是邪恶轴心国，导致双方关系显著下滑。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国会议员到台湾国会进行访问，加深对台关系。对此，希望之声记者4月18号采访了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他表示以色列虽然过去同中国关系不错，但是这一次中共因为非常极端的批评以色列支持哈马斯，我想今后以色列同中国关系会有很大的一个后退。同时，以色列亦想扩大国际社会对自己的支持，就找一些美国坚定的盟友来扩大自己的声量。此坂明夫认为，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了。台湾在去年10月哈马斯和以色列发生冲突的时候，非常坚定地站在以色列这一边，某种意义上对以色列来讲，来台湾是扩大国际上的声量。当然对台湾来讲亦是一个机会，包括这次俄乌战争。乌克兰本来是和中共关系互动非常好的国家，但是因为俄乌战争上，中共一直在背后和俄罗斯眉来眼去，而台湾坚定支持乌克兰，所以现在台湾和乌克兰的关系很好，这方面是一个相互的作用。我想就是台湾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今后在这种国际纷争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发挥自己更大的影响力，所以这场互动对台湾和以色列来讲都是加分的。
在中共政府治下，民生潦倒，国企部门负债累累，近日国有企业兰州新区科技文化旅游集团，又称兰州科文旅，因为拖欠2.18亿人民币的款项，遭到债权人在法庭起诉立案。请听报道。
根据超信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今年4月8号发起诉讼之后，该机构在今年4月15号收到了广州市中级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据悉，在2022年7月28号，超信通讯和兰州科文旅建立了合作框架协议，期间造成款项拖欠超期活动。期间，原告多次通过律师函、电话、微信等方式向被告各企催款，但没有任何结果和进展。被告拒不返还合作已向金2亿元，构成严重违约。在逾期超过半年之后，超信通讯在法庭提起诉讼，并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服务费、律师费等法律支出。据悉，兰州科文旅在2017年4月19号成立，是经过兰州新区管委会批准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近年由于政府经济状况不佳，地产市场瘫痪，国企注资同样出现问题，这个时候因欠债登上法庭，亦让外界感到震惊。对此，网友评论说，中国媒体写这条报道的时候写得太含糊了， 根本连睇都睇唔明。有观点认为，出咗呢啲事，中共肯定系心虚噶。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爱尔兰前雇员瑞利日前披露消息，指出中共政府存在贿赂两届联合国主席的做法，并且要求世界卫生组织服从他的利益。18号，美国和印度的多家英文媒体报道说，瑞利向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提交证据，指出中共政府令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为其提供了危险的便利，并且在更大领域利用联合国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请听报道。
瑞利提供的相关证据指出，中共在2013年到2015年期间连续向两位联合国大会主席行贿，他们最终监督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谈判过程，可能对提交联大的最终文本造成重大影响。当时出任联大主席的是原任中美洲岛国安提瓜和巴布亚驻联合国大使约翰阿什。在2011年至2014年12月间，从多名中国籍商人手中受贿超过130万美元。此举是为了利用职务便利推动对中国商业利益的支持。被调查的六人中有多人认罪，有人已经入狱。另外一名受贿的联大主席被认为是2014年任联大会议主席的乌干达前外交部长萨姆卡汉巴富泰萨。在2015年7月，他以联大主席身份前往北京，受到热情款待。调查还显示，中共强迫世卫组织编辑删除了关于大流行病毒溯源的实验室泄漏猜测内容，要求其建设数提到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这个在大流行早期就已经出现。从2020年开始，中共就涉嫌对世卫组织施压，而在2021年2月9号，世卫一度在没有进入中国全面调查的情况下发布声明，称大流行不可能源自于武汉实验室的泄漏事故。而在当时，美国政府高官对病毒起源评估表示质疑，认为大量证据显示大流行的起源在于中国实验室。瑞利在递交英国议会委员会的材料中提到，中共设法让来自法国的一名人权高专办理事会处处长提供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的异议人士和人权活动者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活动者的家人遭到公安上门骚扰威胁，遭到逮捕或者会议期间被关押失踪。维吾尔族人则被关入集中营。至少一名人权活动者在参加会外活动后，在返回中国时遭到拘留然后死亡。中共至少一次对一名非政府组织代表发出了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瑞利还将矛头指向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他们避免讨论一些问题，因为这样做对中共有利。他还透露，中共亦向联合国机构提出了一个秘密条件，那就是中共提供的资金不能够用于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此举反映出其在中台问题方面的立场。
最新研究显示，中国生活住 2.7 亿人区域的土地正在下沉，包括中国主要城市在内的地区都在面临着洪水和海平面上升的风险。请听报道。
18号发布在科学杂志上的研究显示，中国目前有近一半城市地区每年下沉速度超过3毫米，同时6700万人生活在每年下沉速度超过10毫米的土地上。据悉，猖獗的地下水开采活动可能是导致地面沉降的主要因素之一。城市从地下含水层抽水的速度超过了补充水的速度，过度的人为活动不断导致土地下沉。在最近几年，中国多个城市出现突然的马路深坑，导致行人和车辆跌入其中，有受害者丧生，相关问题亦引起关注。 CNN 引述研究人员评论表示，研究人认为由于城市本身的重量不断增加，土地亦正在下沉，沉积物的重量以及沉重的建筑物压在地面上， 土壤自然会压实，导致整体下沉。在美国、墨西哥城和荷兰等地，都有沿海城市下沉的问题出现。而研究认为，在中国按照目前趋势发展的话，中国大约四分之一的海岸将会低于海平面，使有关地区受到巨大破坏，居民生命面临危险。研究发现，天津、上海和广州的周边地区都受到土地下沉问题的严重影响。一些地区试图建立沿海堤坝系统，防止被淹没的风险。然而，此前大量证据表明，广州、北京等城市一到台风期面临极端恶劣天气时排水系统失灵。在内地的河南省，严重的洪水问题导致当地爆发洪灾，在政府隐瞒的情况下，死伤人数无法得到公开。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博士研究员奥亨亨认为，土地下沉不单止是沿海问题，一些内陆城市面临的风险甚至于要比沿海重要多。研究的合著者北京大学教授陶胜利认为，需要建议控制主要城市的地下水抽取，并不断维护沿海地区的堤坝系统，以防范不期遇的问题。
4月18号消息，南韩银行发布公开统计，指出南韩对美国的出口额在今年的第一和第二季度超过了对中国的出口。未来由于美国方面希望能够推进和南韩的军工制造合作，出口的幅度仍然有上升趋势。不过南韩方面亦考虑了过度出口构成倾销隐患的可能性，因此给出的结论很谨慎。请你报道。
韩国银行在题为《对美国出口结构变化评论与展望》报告中表示，韩国在对美国出口的领域占整体比重持续扩大，今年第一季度反超中国，主要是韩国企业正在积极扩大对美国的投资，而美国的消费市场能力很强，导致双倍贸易活动激增，韩国出口额快速增多。在2020年以后，韩国建立了与美国的出口供应渠道，出口产品中中间生产材料种类增多，消费材料占比为 30%， 被认为是发展的有利因素，预计双方贸易活动会不断出现增势。不过韩国银行亦承认，从中长期来看，美国产业更倾向于在国内发展生产材料。韩国对美国的扩大投资可能最后在美国本土建立生产链，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对美国的出口可能会受到影响。此外，韩国亦希望避免像中共政府一样出现大规模对美国出口的顺差，这样可以避免均衡政策或者是在国内产生舆论压力，发动对进口商品的限制。当局认为，政府可以通过从美国进口能源和农畜产品削减顺差，同时确保韩国国内的产业亦得到保护。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